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晨、上午、中午、下午、晚上、半夜好。众所周知，津津有味是一档和吃相关的播客节目，和吃相关的所有链条都会被我们翻牌，只有你想不到或者我不想聊，没有我们不敢碰的话题。就说吃东西，有人在质地上喜欢嘎嘣脆，就有人喜欢入口即化，但有的人只能选择入口即化。有人在口味上喜欢干汁肥浓，就有人喜欢粗茶淡饭，但有的人只能选择粗茶淡饭。有人下厨喜欢吹金转玉，就有人连厨房都不进，但有的人只能选择不进厨房。请问这些人为什么吃东西只追求简单对付出来的一顿口感尽失的粗茶淡饭？为什么看到餐桌的另一端举桌大嚼的高粱锦绣不为所动不伸筷子？是因为不喜欢吗？如果此刻有一个创业者在如此充满主观情绪、主观判断、大众对感官描述的标准混乱的基础上，想针对这个客观存在的问题，想对世界、对中国市场、对我们自己的世界观和健康观做出一些改善，你觉得他是异想天开，还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决绝，亦或是没苦硬吃呢？好，我给大家几分钟，大家可以一边思考一边随着我进入下一段 VCR 的想象。2020年5月30日，我和本期节目的被采访者第一次见面，尽管在那之前我们已经通过微信聊了一个半月，但那天中午我在津津乐道播客网络的创始人朱峰和舒淇在天津的家里见到嘉宾时，他不知道，朱峰和舒淇不知道，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了。那时的嘉宾随身携带闯荡世界的激情，心中满是为行业添砖加瓦的理想，本着大道无形自然天成是什么鬼，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价值观，先后加入了 N 个创业公司，在一次次失望与更失望、重建希望和见不起什么希望的淬炼之后，转身扎进创业浪潮之中。时至今日，嘉宾的公司已经经过不到10年的稳健发展。为了更好地实现理想，为了家人，为了自己，更为了数不胜数的互联网另一端的大家和大家的家人，2024年8月，嘉宾和自己的同门师妹毅然决定正式启动酝酿了近一年的项目。那接下来请大家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本期节目的嘉宾，大家非常熟悉并喜欢的馋虫博士，鼓掌。
自己鼓掌。哎呀妈，憋死我了。你说到那个不到十年的时候，我都笑得喘不上气儿来了。
严肃一点，这是直播。
哦、oh, sorry。
那先请嘉宾给我们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可以顺便再把自己的创业项目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相信你的自我介绍和你的第二个孩子的介绍应该是有关联且密不可分的。
我所有的破冰环节都最怕自我介绍，因为我、你看我录津津乐道的第一期节目就是给女博士这个标签去标签化，我不知道该怎么介绍自己。我是女博士，然后大家听了这么多期节目应该也知道，我认为我是一个挺健康的人，生理心理上都挺健康的。而且我希望我一直到离开这个世界都是相对比较健康的状态。我也希望我周围的人能因为我能稍微健康一点儿啊，不管生理上还是心理上。这可能就是我的想法。
很好的理念。
先介绍一下我的第二个孩子吧。第三个啊，老二是念念，念念会不高兴的。我们这个创业项目申请的品牌叫软时尚，软是软硬的软。 食是食品的食，上是时尚的上
啊。
嗯，产品是以软质的高蛋白加餐为主。
嗯，
这个软质说的就是相对比较，我不想说软烂，因为我们的产品并不烂，你吃过了，
好咀嚼。
对，就是比较不需要那么大的咬合力，
所以它的适用性比较广泛。
嗯，
基本是所有人群。
对，可能比如说有的喜欢梗啾口感的，他可能不是特别喜欢，
排除个人喜好。
哎，
但是它的能力，咬合能力是完全可以经受任何年龄段的人的考验的。
啊，不能叫任何，有一些可能完全没有牙的还不太行。
那也许你们以后能开发出来。
对对对，
这是你们的愿景。
对，然后这是一个软质，高蛋白就是我们因为我们调研了很多市场的需求吧，也观察了很多生活的，就是很多人的生活状态。其实很现在我们的老人这一辈儿的人，不管他是从生活的习惯来讲，还是从过去的一些记忆，包括很多很多影响因素，导致他们现在的蛋白质摄入量是严重不足的。
嗯，
且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也没有积累足够的蛋白质。
嗯，
所以就会因此引起很多很多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我们完了单开一期节目聊吧。
好，
蛋白质这个话题还是挺大的，我不想在这儿草草结束，但是这就是我们当时选择蛋白质这个领域的一个原因。
好，
因为太匮乏了。
嗯，
所以我们想的就是为什么能这么匮乏，一方面是因为很多观念上的问题，这个其实我们做节目是可以解决一部分的。
嗯，
但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市面上现在绝大多数的产品是不能满足这个需求的。
嗯，
包括老人觉得自己做肉，尤其是动物蛋白，因为植物蛋白相对来说，你像豆腐，哎，有人咬不动吗？对吧？因为动物蛋白的氨基酸组成其实是更符合人体需要的。
嗯，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吃动物蛋白有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
嗯，
这也就是我们发现的市场上的一个痛点，也是我们想要通过我们现有自己掌握的技术和我们能查到的学术上的一些研究的进展去解决，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
嗯
嗯。然后我们第一批产品是两个，一个是去皮的鸡腿，一个是牛肉丁儿，因为我们做的相对块比较小，牛肉丁儿，这也是其实现在市面上比较成熟的两个产品。
嗯，
但是他们都没有往软质这个方向去，应该怎么说，打磨吧。
嗯
嗯，这就是我们相对来说找着的一个相对比较细分的赛道。
嗯，那前摇部分我对嘉宾的介绍，我相信嘉宾刚才在台下自己也听到了。基本认同吗？
嗯，不能叫基本认同，除了那个还不到十年给我笑场以外，其他的我都觉得总结的相当到位。
所以难道已经超过十年了吗？是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吗？
没有没有。
嗯，所以还是不到十年。
是不到十年。
嗯，
啊，我觉得应该这块应该写不到百年。
嗯，那我想问问嘉宾，你在打工的时候，刚才我说到了一次次的失望与更失望的时候，一定是在心里骂过无数次你的老板傻叉的。
嗯，
那当你自己决定创业，并且你一定是有一个正儿八经的团队了。
嗯，
那在这个时候就意味着你已经和你曾经唾骂过、不屑过、鄙视过、愤怒过的对象一样的身份。
嗯，
那对于这个转变，你有过什么心理准备吗？
啊，首先啊，我不是心里骂过，我节目里也骂过很多回。我是感觉，就自从自己创业以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你更理解他了。
不是，有一种不当爹妈不知道自己爹妈有，就是我觉得很多是因为他们的不管是过去的叫什么规训吧，还有就是一些自己的经历，
嗯，
导致他们会有一些局限性。
嗯，
这个局限性可能是时代造成的，可能是我们过去的教育造成的。因为我今天早上刚看书，发现一个我之前就非常认同，但是我没有就是总结的那么到位的一个观点。他说，其实现在的学校教育是在两次工业革命以后才形成的。
嗯，
它是为工业化社会去培养和输送人才的。
嗯，
就是相当于他不教你怎么当老板，
对，
他只教你怎么当牛马。
嗯，
甚至说他不是在教你怎么当牛马，而是在筛选一些合格的牛马出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我过去的老板，你看啊，我给你细数一下，第一个是北大的，第二个是政法大学的，就是最很早以前的政法大学毕业，然后又读了研究生的，然后第三个是北航的本科，那个清华的研究生，就是都是好学校的，按理来说，从原来我的角度来看，是这帮人一定很聪明，脑子一定很好使，但为什么他们都会有一些共性？就比如说，他们特别急于证明自己正确，甚至不惜以这个事情，就这个项目牺牲为代价。后来慢慢的，我就意识到说，就是因为这样的筛选逻辑告诉你，你要证明自己正确，事儿才能成。但其实当我当了老板之后，我发现不是。很多情况下，首先你要做的事情不是要做每一个细的事儿，而是要去做一些判断。其次就是当你做完判断之后，当你意识到你这个判断可能有问题的时候，你要及时改错。
是的。
但是改错这件事儿对于好学生来说是很难的。
没错。
他是在否定自己。
对。
好在就是我是在当老板之前意识到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的团队现在来看，每一次出现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团队主要的这几个人都不是说啊，这个可不是我的原因，而是
推卸责任是一个常态。
对，而是大家都纷纷说这个事儿，如果我能做的怎么怎么样，它可能会更好。我就觉得可能这就是我筛选人的一个逻辑，所以我觉得我不是在否定我前面的老板，可能他们是一种做事的模式，
他们也会筛选出适合他们这个团队气质的人。
是的，所以我就辞职了嘛。但是我筛选出来的团队可能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不是那种每天必须要坐班打卡，然后或者说你每天要给我写日报说你要干了多少活的人，但是我的感受是我们团队的小伙伴干的活都比我想象中的要好。
就是你们虽然没有日报这个制度，但是彼此周知进度也是
对，
形成了工作习惯的。
对，沟通是没有任何障碍的。且他们因为不需要证明自己正确，所以他们非常不害怕在我面前暴露他们的弱点和缺点。然后大家就可以互相 cover。所以反而会在我们的这个环境下会更高效。所以你要说这个转变，我觉得我没有转变。只是我原来的工作任务是以专家的身份提供一些专业的意见和做一些专业的判断。现在是我可能要跳脱出除了专家以外的身份去做一些协调的工作，做一些聚拢资源的工作。
其实你的责任还是更大了。
责任是更大了，但是没有，不会觉得我的权力更大了。我只是觉得责任和义务更多了。
所以之前的糟心的工作经历对你本次创业有没有什么启发，或者说直接间接的帮助？
哎，你别说啊，我觉得为什么我总觉得我会比较感谢我前面几个老板。首先就是我过去所有的经历造就了现在的我。
是，
就是我能认识到这个问题，可能因为他们仨都是男的。我不是在这儿宣传女权，但确实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
对，
所以站在一个相对性别在我的生活中、生命中没有那么明确的一个指导性的状态的这么一个角色中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不会被男女框住。我也不会要求自己你必须像一个男的那样怎么怎么样，或者像一个女的那样怎么怎么着。这是一个特别大的好处，这是一个底层上的改变。然后你要说具体的一些事情，我能想到现在这个项目其实是非常非常感谢我前面一个老板给我的一些灵感的。因为我前面那个老板是想做师老的，但是他的思路是以保健品切入的，我觉得这个思路没问题。 就是有点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感觉，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前列腺出问题了、
嗯、
我就吃一些能让前列腺不难受的东西、
嗯、
但是有一次我们开会的时候，因为我们还在讨论这叫功能性营养补充剂，
是
还有一些叫膳食补充剂、
嗯、
就是你的基础营养可能缺乏的时候你需要用一些膳食补充剂去补充、
嗯、
我觉得这个思路也没问题，
是
但是他当时说了一句话让我非常的不能叫愤怒而是困惑，就是竟然会有人这么想。我当时的观点是我认为绝大多数的营养成分还是应该由食物去供给的、
嗯、
或者说我们应该尽可能的从食物中获得这些东西，我觉得至少咱俩应该能达成共识吧，保健品应该是超加工食品吧、
嗯、
其实我们的观点是不太愿意或者不太推荐大家优先从这些成分这些产品中摄取这个成分的、
嗯，
但是他就不同意，他就说我们就应该靠保健品。
他的表达跟你的价值观已经严重冲突，你已经无法包容他，就是说理解他了。
我当时不能理解、
嗯、
但后来我理解了、
嗯、
我觉得这个我们未来也可以单开一期聊，就是我对于保健品的态度是比较保守的，因为我们不太能够了解他后面需要付出的代价、
嗯、
我对保健品的认知是它是捷径，
嗯，
捷径就应该会有背后的代价，只是你现在还不知道，
嗯，
这是我的态度，
是，
所以，当他说出那句话之后，我从那一句话之后，那个会我一句话都没说，我一直在琢磨这件事情、
嗯，
可能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我可能不能跟他一块往下走了，
嗯，
所以，但是他有一个点打动了我，就说我们应该去为每一个人根据他的情况定制这个保健品的摄入量和、
嗯、这也是现在很多产品的思路，
对，和摄入种类，
嗯，
我觉得这个思路是对的，但这个载体不应该是保健品，应该是食品，
嗯，
这是我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们应该再往前推一步、
嗯、
或者说让我再往后退一步，我应该回到我的主业去，我应该去做食品而不是保健品，
嗯
嗯, 嗯，
所以说这是你的前老板对你最直接的甚至可以说是最有戏剧性的创业协助。
哦，我觉得是、
那我们也知道有一句话叫大健康产业未来已来，大健康产业呢可以说是一个涵盖医疗产品及服务健康产品及服务的广泛领域，
嗯，
正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推进而蓬勃发展，它不仅包括传统的医疗服务，还涵盖了我们现在可能大众更需要的健康管理、
嗯、
养老服务、健康文化等多个维度，
对，
形成了一个全周期全局性的产业链。那我想知道的是，你是因为什么事情决定做以软质的高蛋白营养加餐为主的实体创业的呢？要知道食品行业的人做食品其实没那么容易，
嗯，
做实业更不容易、
嗯、
那有什么具体的事件推着你做出这个决定呢？
我觉得最直接的一个事件就是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去参加了一个行业的论坛，
嗯，
在那个论坛上有一位应该是行内以前管审核的这么一位老师，他就说了一句让我醍醐灌顶的话，他说所有的产业都应该为了适老再重做一遍，
嗯，
这句话其实之前你想我之前做过母婴，
嗯，
还做过这个功能食品，很多人都说过，包括清真，
嗯，
包括什么所有的行业都应该为了孩子婴儿再做一遍，
是，
但是为什么现在开始有人把为了老人再做一遍这件事拿出来说了？
嗯，
我觉得这个里头应该是我能感受到的是两个层面。第一个就是以前呀，感觉一说创业就是动不动万亿级市场，
是的
啊，都是什么我就是我以前说有一种创业就是我要做一棵大树，
嗯，
这片领域这个岛上就我一棵大树，
嗯。
我觉得现在这样的树已经长得差不多了，我们根本无法撼动人家了、
嗯、
但是呢大树下面有很多细小的分支，就是我们所谓的垂类的这种细分赛道是没人去做的、
嗯、
这个时候是真的可以开始深耕这样的细分赛道，去解决一些不能叫小众但是是比较具体的
人的
痛
点，
对、
嗯、
就是你抓住一个点去给他好好 打磨。
嗯，
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婴儿潮过去了，
嗯，
现在负增长已经第二年了吧，还是第三年了。
嗯，
就是以前做母婴的那些人已经很多，我知道的转做养老了。
嗯，
因为他们在很多特点上是类似的。
嗯，
但是呢从我的观察来看呢，消费市场端可能没有那么明确。
嗯，
就是大家还是会虽然意识到老人有这样的需求了，且老人的数量在增加。
嗯，
但是你像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中老年食品这个概念到现在为止都不是那么的明确。
是的，
就不像我们之前说预制菜啊，至少国家还给了一个定义，
是
对吧？中老年食品到现在都没有这个定义，就更别说什么行业标准了，
嗯，
什么国家标准了，这是不可能的，就是至今还没有这样的规范化的语句去描述这个东西。
对，
然后我们是因为有了这个想法也去查了相关的学术的研究。
嗯，
我的感受是学术层面上其实是有一些人在做的。
嗯，
但是它跟产业相对来说离得还是比较远的。
嗯，
你就像现在市面上我们能买到的 so-called 的这个中老年产品的都是什么什么粉五黑粉五红粉，
严重刻板化
啊。对，然后各种糊，
就是大家默认中老年是只配吃这些东西，老年只配吃这些东西。
我们其实在听友群和评论区也不止一次的问过，就是我们该给爸妈买点什么好。
嗯，
我们认为且爸妈也跟我们反馈，我们不想吃那个糊糊，
对，
不想吃那个粉粉，我们还没到那个时候呢。
就你不要以为你以为的就是我以为的
啊。对，而且那个东西并不便宜啊，它溢价还挺高的。
对，
它是以礼品的形式去卖给大家的。
是，
然后拿过去以后自己花了钱了，爸妈也不领你的情。
嗯，
就这种感觉。我们分析了一下就说，其实老人他确实有痛点，就像我刚刚说的蛋白质可能摄入不足，或者说他可能甚至有的老人热量摄入都不足，
是
他吃起来是有问题的。但是从他吃起来有问题到他得吃糊糊，中间其实还是有一个巨大的鸿沟
的。
你不能说我今天还吃正常的饭，明天我就得吃糊糊了。
对，
这肯定是不行的。尤其是在我当时刚有孩子的时候，这个你要这么追溯，他虽然还不到十年，但也得快七年了。
嗯，
就刚有孩子那会儿，给孩子做辅食的时候，因为我自己你想做食品的嘛，我还是那会儿还试图要给孩子做辅食呢。做两天你就会发现，哎呀，一来可能确实不卫生，
嗯，
二来就是也太麻烦了。
对，
你做出来的东西也不均匀，孩子也不爱吃。
嗯，
那怎么办呢？那你就去买现成的商业化的辅食。
嗯，
那会儿就看到，哎，第一种类非常多，
是
各种蔬菜水果和肉和蛋和奶做的泥。
嗯，
就是它能够基本上保证你的营养是全面的。
嗯，哎，
我估计当时应该比我吃的要丰富，一天12种，一周25种是肯定没问题的。
嗯，
而且它做的也很均匀，也很安全，也很健康。
嗯，
它没有加任何其他的那些东西。
嗯，
但唯一的问题就是不好吃嘛。所以我当时想的就是，哎呀，等我老了，咬不动了，我不行就买这个，至少能够保证营养健康。
嗯，
对吧？随着年龄的增加，我自己的咀嚼能力其实也是在下降的。
嗯，
然后今年呢，终于有一颗之前做过根管治疗的牙扛不住了，我去把残根拔完之后，大夫就跟我说，你要尽快去，不管是镶一颗牙还是种一颗牙，反正你把这个空给它填上。
嗯，
我就说那就种一颗吧，这样不是能使用时间长一点吗？种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哎呦，你别说，就那几天我都不愿意吃那糊糊。
对，
那是一个非常无奈的选择。
就是这个我们很多人应该也有感受，就是当你牙疼的时候，你不会想吃流食，你连半流质的可能都很嫌弃。
对，
就是你可能会用尽一切的努力给自己蒸一碗鸡蛋羹，
或者
至少它是个正经食物。
对，或者就说我还想吃肉。
嗯，
那我就切薄一点儿，
对，
切一块小一点儿，
炖烂一点儿，
炖时间长一点儿，
对，
就是我会尽我所能去把它加工成我认为我能吃的东西。
嗯，
但是就是 就是这个经历，一个是孩子的经历，一个是我自己的经历，让我意识到是不是现在有很多老人也处在这种状态下。
嗯，
就是你不是说我今天正常吃肉，明天就只能喝粥了，那我怎么办呢？市场上现在是没有这样的产品提供的。
我听得出来嘉宾非常擅长讲故事，但我相信这个故事非常真实的，这毕竟我用的措辞是讲故事而不是编故事，
非常真实。我现在甚至都能，我刚刚讲的时候我都能感觉到我的这个牙又疼了。
嗯，为什么我会说它真实，就是刚才我也举了一下我自己的例子，其实我还有一些例子没有举，比如说我父亲住院的时候。
嗯，
哇塞，这个措辞真的很记者耶。
嗯，你今天整个语调都很记者。
我父亲住院的时候，就是也是他需要吃半流质食物的时候，就护士是这么交代的嘛。
嗯，
我当时想的就是你爱吃的东西我给你打成糊。
嗯，
他非常嫌弃，
特别抗拒，
我相信味道是有点恶心的，他认为自己是能吃食物的。
嗯，
但是当时现实就是人家不让你吃，你的牙够用人家也不让你吃，
你可能不是牙的问题，
对，
你可能是其他的器官不太配套的问题。
对，
嗯，
就是说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
嗯，
因为什么样的情况导致我现在不能吃这些东西，那从正常的食物到只能吃糊这个阶段没有中间态，
对，
很多人应该都是接受不了的。
是，
嗯，所以其实也不用我过多举例，也不用我去代为解释，包括什么牙裂缺损、牙体缺损以及任何一种牙病吧，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的父母以及已经有了子女的听友，
嗯，
相信都有着非常难以磨灭的痛苦记忆。
嗯，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几乎是我们的群体感受，那我相信应该已经有人基于这个体验开过很深的脑洞了，甚至我也相信已经有人走在前面了，是这样的吧？
我觉得说到老龄化，大家是不是第一反应应该是日本？
没错，
因为日本当时老龄化的问题是非常突出的，
对，
且跟我们现在有很大的重合度。
嗯，
就是它的状态很类似。
嗯，
就比如说年轻人少，然后工业化程度高，老人独居，
嗯，
或者跟孩子不在一个地方，
对，
然后夫妻的状况也就是感情也不是特别好，
是
很多都是分开居住或者分开吃饭的。
嗯，
就是这种状态很类似。
嗯嗯，
所以我们当时想的就是我们至少要看看日本比我们早20年嘛，他们当时是怎么处理的这个事情。
嗯，
所以我们就调研了一下日本这块的一个市场整个的状态。
嗯，
日本对于软质食品其实他们是叫介护食品或者叫照护食品。
嗯，
这可能是翻译的问题，他们是有一个非常规范的分类的，主要是根据咀嚼能力分的。
嗯，
它分为容易咀嚼，可以用牙龈嚼碎，可以用舌头嚼碎，和完全不需要咀嚼。
这么细？
对，而且其实我之前看到的就是还有比这个分的更细，就比如说容易咀嚼里头它还有分，比如说你还剩多少牙，你的牙的状况是有臼齿还是只有门齿，还是没有能对得上的，就是有一些老人的牙是
错位的，
对对对，底下有上头没有的，就是它分得很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也能看得出来，它其实是按照咀嚼能力下降的这个程度去分类的。
嗯，
那也就是说其实数量也是越来越少的。
嗯，
就是老人的数量也是越来越少。
对对对，
就是比如说你如果经历过最后一个需要吃流食的阶段，那你一定是有前面三个阶段的。
对，
但是你有第一个阶段你不一定会有最后一个阶段。
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说的糊糊它的接受程度并不高。
嗯，
因为糊糊其实是针对最后一个阶段的。
嗯嗯，
那前面三个阶段不需要啊，他不想吃这个糊糊呀。那我们现在去做的这个所谓容易咀嚼的这个食品其实是在这个领域里头应该占比最大的。
嗯，
但是日本的销售模式呢，我去看了一下，因为我当时去日本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的旅游的状态。当时我那边有一个朋友陪我一块逛，他说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来日本专逛超市和线下的商场。
嗯，
还有就是各种所有有食品售卖的这个场所。
嗯，
我逛了东京几乎所有的大小超市、药妆店、便利店，所有这种模式的场景，发现没有。
嗯，
没有任何打软质的或者叫照护的这种食品的标签的产品存在。
嗯，
甚至我们也跟在超市购物的老人也聊过，当然有翻译啊，
嗯，
就是聊的结果就是他们的产品设计者认为，如果你还有能力自己走到超市去买食物，
嗯，
那你就可以买正常的，比如说便当啊，
嗯嗯，
然后什么方便面，方便面是日本人很大一部分这个食物的来源，
嗯，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他们那边的调料包，
嗯，
就是你可以去超市买一些食材，然后用这个调料包，因为你可能不会调味儿，不会做饭，
类似于关东煮汤
啊，对，就是什么麻婆豆腐的料啊，
嗯，
或者什么这种。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浇头，
嗯，
比如说有的麻婆豆腐的料是只有料，你自己在准备豆腐，
嗯，
有的是连豆腐也在里头给你做好了，
嗯，
但是它的固含物很低，
嗯，
它主要还是那个料。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日本的这个生鲜和这个农产品比较贵吧，
嗯，
所以它的这个原材料就会比较少。然后呢，我们又查了在网上销售的情况，在网上销售他们的基本上大多数是以定制，不是，不叫定制，订餐。比如说我礼拜六下单，然后下个礼拜三开始送下一波的，
嗯，
就是每个礼拜六订下一个礼拜的，
嗯，
这种模式去提前订。订完了之后以冷链的形式送到家里头，它直接就是一个四分的那种餐盘儿，
嗯，
好像日本人是不是吃冷食也比较多，也不需要加热，
嗯，
反正它上面写的没有写着必须加热，
嗯，
然后基本上都是以慕斯质地的那种，看起来有点像小蛋糕，
嗯，
一块一块的，但是每一块的原材料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一些是鱼肉
啊，
有一些是牛肉，但它都做成那个样子，
嗯，
然后有一些是米饭，有一些是鸡蛋糕，
嗯，
就这种模式。然后有一些蔬菜也是做成，比如说鸡蛋糕里头加菠菜、
菜丁，
有的是菜丁，有的是菜泥，
嗯，
加在里面，用这种形式。但是那个量呀，一抠抠，
嗯，
反正我是肯定吃不饱。
但我相信，如果他这么设计的话，一定是基于大家可能普遍就是，
哎，对，就这个食量，
对，
而且我的感受就是他会随餐搭配一些营养补充剂，
是，
就是他们那边可能有一些微量元素和比如说膳食纤维，
嗯，
是吃不够的，
对，
所以他会用这种方式去补齐，
所以人家先有的清汁嘛，
啊，对，
嗯，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那边保健品尤其是膳食补充剂，
嗯，
卖得非常好，
嗯，
市场非常大，
嗯，那我注意到你刚才洋洋洒洒讲了这么多非常有巧思的设计理念和成熟的产业现状，没有一句提到国内市场的状况，所以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在目前的中国市场软食上是有机会走到前沿的，
我们是希望我们能引领这个细分赛道的，
嗯，
或者说哪怕我们未来就是那个被拍在沙滩上的前浪，
嗯，
也要让很多大厂注意到是有这个需求的，
嗯，
你们去做，我们其实可能有听不虚此行的朋友，就是我们其实不怕人抄，
嗯，
我特别希望有大厂能把这个产品的成本打下来，
嗯，
这样的话就能有更多老人能吃着软的符合他们这个咀嚼能力的，
嗯，
消化能力的这么一个产品，嗯，但是这个事儿你得有人做，
嗯，
如果没有人去做，我们现在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包括我们跟工厂沟通的时候，因为我们是有几个针对软和消化的指标的，
嗯，
我们想要控制这个指标，但是工厂是不认的，
嗯，
因为没有第三方，没有国家的标准，甚至没有检测的方法，
嗯，
我们的方法是我们自己摸索出来的，
哦，
当在这种情况下你人家是不会配合你的，
是，
就是属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甚至都没有一个第三方的公立的机构去给你评判你俩到底谁有理，
嗯嗯，
对吧，那人家是不买这个单的，
嗯，
所以人家给我们的说法就是如果你们有这个第三方的标准的检测方法和检测机构，
嗯，
我们是愿意配合的，
嗯嗯，
如果没有我们没有办法配合，
嗯，
但这个事儿不就成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了吗，
嗯，
就是因为这个行业没有所以我们要做，但是我们要做你又要求有这个才能有这个，
嗯，
对你们的要求，
嗯，
那我们又没有，所以我们现在想的就是，那我们就先冒险往前迈一步。
嗯，
这个风险我们自己承担嘛。我想的是，有人愿意承担这个风险，未来这个行业就能往前迈一步。
我相信嘉宾和我从咕咕坠地开始都是差不多德行的人啊。那嘉宾作为一个和我一样，这个也不多那个也不少的人，却在我止步于沽名钓誉的在职研究生的求学阶段，他一往无前的一路冲到博士这个高度的台阶上，靠的一定不是虚无的激情。所以我也相信嘉宾对创业的自信也不是凭借一腔容量有限的热血。所以你认为软实上的优势特点是什么呢？或者说你们是从哪些方面下手去切中目标客群的需求的呢？
就是先分析目标客群的需求，
嗯，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嗯，
这也是我为什么感谢我前面几个老板的原因，
嗯，
没有那几份工作，我其实是没有对于整个行业或者说一个产品从开始设计到最后到交付到消费者手里头的整个这个产业链没有一个概念，
嗯，
所以为什么其实咱俩私下里聊过，你说你之前也写过类似这样的叫什么项目计划书，
嗯，
然后我就说，哎，当时你没有碰见我，那是5年前的事儿，6年前的事儿，
嗯。
后来我一想，不，那个时候你碰见我也没有用，
嗯，
那个时候我没有这样的能力，我没有在行业中捶打过，
嗯，
也没有在跟消费者一次一次真正的一对一的沟通中去真正解决过他们的问题。
嗯，
所以我们在做软时尚的时候其实是分析了几个中老年吧，就是有这个问题的，比如说咀嚼能力下降的，
那可能从45岁开始确实要面临这样的问题，
35岁就面临了，
毕竟，
嗯，
这个话不是很好听，
嗯，
就大家都不是特别愿意承认老这个事情，
嗯，
那我们就姑且认为45到60可能会开始面临一些问题了，
嗯，
就必须要直面这个问题了，
或者就中年危机嘛。
对，那60岁以上可能就是比较现实的就砸到脸上，
是，
嗯，
就是我们刚刚其实也提到了，我们的想法其实还是尽量主要的营养素都从食物中，
对，
尤其是多样化的食物中获取。那老人吃东西他确实就会遇到问题，
嗯，
尤其是动物蛋白，我们就分析了一下有这么几个问题，
嗯，
第一个就是烹饪，
嗯，
我们之前也做过这个节目带饭的，
嗯，
啊，特别受欢迎，
对，
为什么？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对于烹饪是不太掌握精髓的，
是的，
弄熟可能还行，
对，
就是弄好吃不太容易，
嗯，
然后弄熟的过程中你看咱们也回答过问题，很多人问，哎，这个牛肉为什么怎么炖都炖不软，
嗯，
就是因为它中间接触凉水了，
对，
但这种 tips 如果我们不去在节目里头给大家说，就很多人他不知道，
是的，
烹饪是一个特别高深且每一个动作都非常细微的这么一个学科，我觉得。
而且随着就是网络越来越发达，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我们身边之外的人，
嗯，
我们会发现我们不能默认老人都会烹饪，
或者说老人以前可能会，但是就像上台阶儿一样，你每天都能迈得上去，
嗯，
当有一天你突然发现你迈不上去的时候，你第一反应不会怀疑自己，
嗯，
你可能会，嗯，今天这是怎么了？就像我以前做饭很好吃，
嗯，
我炖的鸡腿也很好吃，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咬不动了，
嗯，
你会觉得，哎，今天这个火候没到或者怎么着，就是你可能会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状态已经不匹配你现在的烹饪的技术了，
或者不愿意承认吧。
对，然后你可能需要的是你针对你现在的状态去优化你的烹饪的技巧，
嗯，
或者就是哪怕特别简单的你多炖10分钟呢，
嗯，
但是你以前习惯的就是我炖半个小时就行了，
嗯，
这个习惯的改变我觉得都不能叫纠错，就是改变其实是挺难的，
嗯，
这还是基于你以前是会做饭的，且可能自己做的饭也挺好吃的，你是愿意给自己做有正反馈的，
嗯，
那有的很多人就本来自己就不是特会做饭，或者说本来就觉得做饭挺麻烦的，
嗯，
我就是这种人，
嗯，
然后你再做2次觉得不好吃咬不动，你可能就不做了，
嗯，
那最容易不做的就是肉，
对，
肉是最不容易做的可口且好吃的，
包括我们收集的这个减肥会员在最开始要填的问卷，
嗯，
很多人都会问到拿手菜的时候都会说我做什么什么很擅长但我不会做肉，
嗯
嗯，
就是青菜或者是植物类的 还是相对，再加上说句不好听的，植物类的很多不做熟也能吃，
是的，
肉尤其是老人他可能不太适合吃生的，
对
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
还有一个烹饪的问题，就是在这个烹饪的过程中，我们之前录节目也提醒过，就是什么熬干了水呀、
嗯、
然后什么就是你本来这边做着东西呢，然后你这边接个电话或者回个微信或者出去看个电视、
嗯、
就忘了，
对，
有的可能是水熬干了，可能引起什么烟雾报警器啊什么的、
嗯、
有的可能是水多了扑出来了把火扑灭了，有煤气泄漏的，就这种安全的问题，如果是老人独居或者两个老人他本身感官就不是特别敏感的情况，他可能闻不到，他可能听不见，他可能也就是感受不到那个危险的信号的话，那这个事儿就有可能会酿成大患。
是的是的，
这也是很多我们这样可能离老人比较远的孩子会担心的问题。
没错，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把我们的产品做成即食的，一方面就是你要是愿意你就直接打开袋儿，你不介意它是凉的、
嗯、
因为有一些老人他觉得凉的可能不太好消化，他自己本身、
嗯、
不习惯吃热食、
嗯、
那你就用隔着袋子用热水烫一下、
嗯、
或者是拆了袋子，因为我们袋子是铝箔的嘛、
嗯、
你拆了袋子用微波炉打一下这都可以、
嗯、
这都比较符合老人的一个使用的习惯，就是你不需要再对它进行加工了，
甚至在观念上你好像都不太需要再去训练他们，因为有很多老人会认为微波炉热东西是有毒的他们更愿意隔水加热扔到里面去煮，对吧，还有一些老人会认为用塑料去装食物的话也是有毒的
啊，
所以你用金属的可能也是切中一部分老人对这个安全性的一些
对、嗯、就是比如说你塑料的你隔水烫可能他就会有心理哎嘀咕，但是我们要提醒一下啊，如果是金属的这个铝箔的它一定不能放微波炉里热、
嗯、
啊，一定得拆出来，这就是我们想象中老人食用的场景嘛，因为老人的绝大多数凑合就是什么煮个面条，
嗯
啊，热个馒头吃点咸菜，或者热个粥，
没错、
煮个粥，这种就它的主食不太会缺，而且主食的升糖指数还比较高，
是的，
我们想的就是一方面增加点蛋白质降低它的升糖的这个效果，
是，
再一方面就是我把蛋白质给你加进去，你又不用增加什么动作，
嗯，
比如说你拆开搁到面条里，
嗯，
你就可以吃了，或者加到馒头里，或者是配到粥里，
嗯，
这都是比较容易操作的，
嗯，
这是我们能想到的，这是关于烹饪的这个问题。再一个就是咀嚼，刚刚也说过了，很多老人其实是面临这个咀嚼能力下降的这个问题的。我觉得这个事儿也别说人老人，反正我已经现在碰到这个问题了，
嗯，
尤其是你像一个是种牙，再一个就是我还有一个是颞颌关节紊乱，
嗯，
我咬硬的东西的时候会心里有点嘀咕，
嗯，那就很容易不完全咀嚼然后就吞下去，
对，要么就是我干脆放弃，
嗯，
我就不吃了，
那就可能选择的范围会变窄，
对，
嗯，
就是你想这个牙到种这一步肯定是最后一步了嘛，
对，
那它前头有龋齿，然后严重龋齿，严重龋齿到需要根管治疗，根管治疗之后这个上面的牙冠又掉了，最后又把残根拔掉，整个这个过程都是很痛苦的，
嗯，
那我们过去对于口腔的这个知识确实是匮乏的，
是的，
很多老人包括我妈妈现在也是，她之前一直刷牙是很认真的，我觉得他要是没有那么认真，可能他的牙也不会刷得那么严重，就是他是横着刷，
横着认真的刷，
对，然后就会有那个磨损的痕迹，嗯，我觉得他很好的一点是他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后他就去求助了大夫，然后把那个，
嗯，
那叫什么伤就受伤的位置都给补上了，
嗯，
还好，但是
已经是很先进的老人了，
对，但很多老人他是拒绝的，
对，
首先他就拒绝刷牙，
嗯，
我知道的很多老人是拒绝刷牙的，然后拒绝用牙线，
嗯，
然后可能愿意用牙签，这是他们的习惯，
对，
然后还有就是拒绝去看牙，拒绝去检查，
对，
然后拒绝治疗，因为牙齿治疗还是
挺
难受
的，
我觉得还不光是贵还是难受，
嗯，
且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原来也很拒绝看牙，就是看牙有一种病耻感，大夫会
diss 你，
批评我想了半天这个词儿该怎么说，就是、哎、你没好好刷牙吧，
对，
你看，就那种好像有一种看笑话的感觉，
就是我去看个病缓解我的病痛，我还要被教育，
对，
而且我一把年纪了还要被你们年轻人教育，
对，
就很多人是走不出这一步，
这种感觉、嗯、所以我首先表达一下我的态度，因为我今年又去看了牙、
嗯、
现在的状态已经好很多了、
嗯、
不管是公立医院，因为我这次拔牙是在公立医院拔的，然后种牙是在私立医院种的，体验都很好、
嗯、
然后我的感受就是一定要定期，就跟体检一样、
嗯、
哪怕你的父母是不太愿意的，你也要经常的带他们去，你骗他们一下嘛，就是哎，不要钱
嗯、
啊，对吧？不要钱，洗个牙。
我觉得这种骗 ，so called 的骗，我们是能接受的。
对，就是去洗个牙，然后顺便检查一下牙齿的情况。
嗯、
在他刚刚开始龋的时候，就给他补上、
嗯，
把这个损失控制在最小。
对，
把病痛也控制在最小。
是的。
然后再一个就是龋齿，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显著的情况，
嗯、
因为你能感到疼，你能感觉到缺了一块、
嗯、
或者黑了，你还是能看到的。
嗯。
有的老人更重要的还有一些比如说像牙周炎和牙龈炎的问题，他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什么抽烟喝酒、
嗯、
或者是这个吃抗生素比较多、
嗯、
然后这个口腔本身的状态也不是特别好，那他牙龈的萎缩和生病导致的可能你原来龋齿是一颗两颗的问题，牙龈如果萎缩的话可能整个都松动、
嗯、
它就不是一个单颗牙的问题了，
牙龈一旦萎缩就是塞牙，就是可能你吃每顿饭都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然后它就
吃肉，
然后它就龋，
对，包括一些难以咀嚼的菜，
那对、
嗯、
就是你还剔不干净，如果你还不用牙线给它全部都弄出来的话，这也是个很麻烦的事儿。
对，
再一个就是其实口腔的很多情况包括牙龈的很多情况跟血糖也有关系，
是
跟这个很多你的基础的身体情况都是有关系的。 如果你真的出现牙齿的松动和脱落了，那可能就有点为时已晚了。
嗯，
那你要是已经到松动了甚至到脱落了，你想吃硬的那基本上是不可能了。
但很多老人会认为这是我走到今天这个岁数我该面临的必然局面、
哎、是，就是有很多人他会认为到了一定岁数就应该没牙，
嗯，
或者应该牙不好，但是我们看到的数据是你像欧美发达国家，我觉得人家的这个发达是全方位立体
式的，
人家可能从五六十年代这个口腔的健康观念就已经很先进了。
嗯，
现在很多欧洲和美国包括日本老人的口腔情况是非常好的、
嗯、
可能七八十岁还能有二十颗以上的自己的牙、
嗯嗯、
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由于这个他们就能吃更多的食物、
嗯、
他们就能更多的摄取多种的营养，
对，
保证他们的牙更健康，
对，
嗯，
一个非常就是
良性的循环，
外显的正向循环，
对。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咬合的问题、
嗯、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比如说你上下牙根本就不对不上、
嗯、
还有就是比如说很多老人出现过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也是咱俩遇到过的问题，就是你拔了一颗牙你会偷懒拖延，
对、
啊、我不想治，我不想面对我要去种牙那个痛苦，
因为我疼的那个病灶已经解决了，
哎，但是当你有这个空缺的时候你其他的牙就会跟着松动
开始歪，
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智齿往出长的时候也会歪，因为它是多一颗牙、
嗯、
有的可能阻生它会顶着别的牙、
嗯、
就是这些问题都会导致你的咀嚼能力看上去可能牙本身没问题、
嗯、
但是你咀嚼能力是相对弱的、
嗯、
你就会发现你怎么嚼它都不对，还有一些人比如说偏侧咀嚼很严重，
对，
一边牙跟另一边牙的磨损情况不一样，
是，
这些都很严重，还有包括一些历史的遗留问题，什么四环素牙、
嗯、
还有老人以前不太好的用牙的习惯，比如嗑着瓜子牙、
嗯、
这些其实都是很普遍存在的问题。
我还知道有人是用牙的正中间去嗑，有人是用牙缝嗑，
那就越嗑越大，
是的，
这些都会积累到最后显化成一个问题，就是我嚼不动了，
嗯，
所以我们的产品是针对咀嚼功能受限的。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我们能做的是在实验室模拟咀嚼这个功能，去把它量化。我需要用多大的力，用一个机器叫制构仪去测，比如说我撕咬它需要多大的力，我把它磨碎需要多大的力。那我们这个产品所需要的力度就比市面上其他的产品可能要小一点，这样你就能让大家吃着这个肉它还是肉，
对，
它不是肉泥或者肉松这种形式，但是你又不需要用那么大的力去咀嚼它，可以不用一竿子就被知道吃流食的那个场景下。
所以我特别想知道，你们用制构仪的话，有多少像你们类似的这种生产厂家会动用这个环节去分析，去做产品设计？
目前来看，市面上没有。
哦，
因为我们这个是都是从学术的论文里头找到的方法。
所以这个成本高吗？
别问我这个问题，会难过。
那我们明白了。
会非常难过的。而且尤其在研发的过程中，因为你在你的实验方法还没有确定的时候，你需要摸索。摸索也是很
可能这个所有的摸索，每一步摸索都是要花钱的。
对。这还是在各种刷脸，你想自己周围师兄师姐都是干这个的，这个我们还是能接触到这样的设备的，还是能用到，而且还有认识的人会用，能教你怎么用，能告诉你这个仪器跟你在文献上看到的有什么区别，能够细化整个实验流程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成本还是挺高的。但是我觉得在这儿我得提醒大家一句，不论因为什么，我们的产品是不能解决咀嚼功能下降这个问题的。
是
啊，对吧？就是还是建议大家好好刷牙，用牙线清理牙缝啊，定期检查。我认为牙科应该列入体检项目啊，然后早发现早治疗。
对，
需要的时候多大年纪整牙都不过分，因为它能调整你的这个咬合，能减少你很多比如说这个龋齿的风险。老了也能吃得下吃得香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对，包括有很多老人可能习惯去家门口的小诊所，或者说小一点医院，去想着我尽量把这个流程缩短简化，看看牙，你要觉得不敢给我拔，我就不拔了，我就正好不拔了。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如果有能力的话，或者能了解到父母的意愿的话，带他们去一点大一点的口腔医院。
因为现在公立医院包括洗牙，这是我了解到的，洗牙和拔牙是纳入医保的，可以很便宜的。
对，
这个是能打动老人，
很好的切入点，
这是能打动老人的。
对，而且更高级一点的医院，它可能理念也会更新的比较快，他们不会认为老人比如说你有一些基础疾病，我就不敢动你。
哎，这个很重要。包括我那次跟舒淇聊的时候，他就说生理期能不能拔牙这件事儿也现在被纠正了，就是说有些可能有些医院的大夫还是比较保守的，
对，
但是有些医院的大夫已经告诉你说这个事情其实无妨。
这个我经历过，其实二甲以下就不太能听到一些比较新的理念了，就他们还是倾向于用最安全最保守的方式去提醒你。
所以我为什么感觉我们这个项目很大概率是孩子推动老人，就是因为当你生活在一线二线城市的时候，你是能接触到很多新鲜的更科学的知识的，这个知识通过你传达给老人，能让老人活得更好，这个应该是一个孩子的生活幸福感能提升的一个来源，这是我的感受。下一个老人面对的问题就是消化，很多老人都说过啊，我吃肉消化不了，所以我就不吃了。我觉得这个跟咀嚼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呢，很多老人他因为咬不动，他就选择更软和一点的肉。那软和等于什么？等于脂肪含量高。比如说我咬不动牛腱子了，我是不是可以买牛腩？那它的脂肪含量就会比较高，且它炖得更烂嘛，它就不太需要咀嚼。
对，
那你咀嚼的越少，你的胃肠功能，胃肠的负担就更大。这是一方面。再一方面就是 它本身比如说胃肠分泌的能力，分泌消化酶的能力就会变弱。
嗯，
有一些老人可能还存在比如说胆结石啊，或者甚至胆已经摘除了，
对，
它消化脂肪的能力就更差。在这种情况下，它摄入相对脂肪含量高的肉的时候，它就表现出来它消化不了，有的可能更严重的甚至有反流。
嗯，
有那种一顿吃完以后甚至三天都就觉得堵的饥得慌腻得慌那种感觉。这个事儿会给老人一个非常直接的印象，就是我不要吃肉。
嗯，
肉是腻的，肉是脂肪含量高的，是对我健康不好的。
嗯，
这种印象。
对，
甚至还会有人说啊，我血脂高，我就不要吃脂肪含量高的了，我就干脆不吃肉了。
还有不吃发物，
这又是一个很典型的场景了。
嗯，
就是这个，我是感觉你不要试图向他证明你能消化，
嗯，
而是要给他真的能消化的东西。
嗯，
这也是我们另外一个我们产品比较在意的点，就是消化率。
嗯，
我们也测了这个消化率，现在相对来说比智购可能大家研究的更多一点。
嗯，
方法也更成熟一点。我们测试了一下，我们加了一些在前期产品前期处理的时候加了一些酶，能帮助老人在没有吃之前把产品的大分子的蛋白相对稍微降解一点。
嗯，
这样的话能提高一些它的消化率。
嗯，
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发布产品非常想要得到的一些反馈，就是一来我们的产品是不是大家都能嚼得动，
嗯，
是不是都能不塞牙，二来就是你们吃完之后是不是会感到不舒服，
嗯，
是不是会感到消化困难，这也是我们很想知道的一个点，就是我们能不能在这个上面，我们需不需要在这个点上再进行优化。
嗯，
还有一个就是跟消化相关的，因为很多现在做嫩肉的策略就是加保水剂。
对，
因为它加了保水剂之后，整个产品出成以后的含水量能够更高。
嗯，
含水量更高，口感一定是更嫩的。
对，
但是为什么我们的产品里没有加保水剂，是因为我们在想，我们想提高老人吃肉的效率。
嗯，
就是我同样吃二两，如果你的含水量比我高，那是不是蛋白质就会比我低。
嗯，
我们想的是你吃一口算一口，因为本身老人想吃肉这个意愿就很珍贵了。
嗯，
不要再吃水了。
对，
如果在不加保水剂的情况下我还能把嫩度提高，那我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加。
嗯，
我就能提高这个效率，这是我们想的。最后一个是我们觉得其实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很多人甚至现在不用老人中年人可能都有的基础病，三高啊，什么四高吧，现在应该是
四高，
还有就是心血管的发病率。
嗯，
这都是逐年在上升的，在老人不吃肉的情况下可是没少吃脂肪呀，很多的加工食品里头糖盐脂肪的量可不少。
是的，
但是你想老人的味觉是退化的，他是喜欢这种口味比较重的，
没错没错，
香味也比较重的东西的。
嗯，
现在年轻人好像普遍会比较在意吃的，尤其是包装的食品，他会看配料表，
嗯，
看营养成分表，看看糖盐脂肪的量。
对，
但是老人好像在这方面相对来说就弱一点，他的意识会弱一点。
嗯，
而且他会更本能的觉得这个东西不好吃我就不愿意吃了。
嗯，
所以做咸了不健康，做甜了不健康，但是做淡了呢老人又觉得不好吃，我就觉得这个平衡特别难把握。
对，
而且吧你要说做咸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盐的浓度高了，那它肉的失水就更多。
嗯嗯，
它就更硬。
是的，
所以在家做饭是这样的，在工厂更是，你想减盐它其实是容易的，但是口味就一定打折扣。所以掌握这个平衡我的感觉是还挺考验研发的本事的。
嗯，
目前来看我们的产品选择的就是脂肪含量更少且质地均匀的原料。因为你想像很多他会选择里脊，它的脂肪含量低嘛，但是里脊的问题在于它里头有筋膜。筋膜就会导致这些产品的，比如说我们切牛肉丁，它有的牛肉丁就很软，有的牛肉丁里头有筋膜的就会 影响咀嚼。所以我们选择的是牛肩，
嗯，
相对里头就是更均匀一点。
对，
然后再一个就是用人工剔除掉它肉眼可见的脂肪，
成本又升高了，
你是懂的。然后去掉了腌料中的糖，
嗯，
尽可能的降低盐的使用，
嗯，
就是让它在口味和健康中间找一个平衡，
嗯，
通过香料进行调味，这可能也是津津有味之前聊过的，就是我们自己在家做也可以这么去做的，
是的。
所以大家吃起来可能啊，因为这个事儿大家每个人阈值不一样，可能你会觉得香料味儿会有点重，
嗯，
这个也是口味也是需要大家给我们反馈的，
嗯，
就是说我们最后在尽可能多的消费者中找着一个平衡，
嗯，
因为众口难调嘛，这个事儿也没有办法保证一个产品符合大家所有人的期待，
没错，
嗯，尽可能做的竭尽我们的全力做的更健康一点吧，
嗯嗯。那你说到这个大众就是口味众口难调这个事儿啊，
嗯，
这个必须要说，这个即食的肉制品，从我自己的维度，不管是播客节目的测评我们测评过，
嗯，
还是我的减肥项目里面为减肥会员筛选靠谱的商品，
嗯，
以及我自己的生活节奏可能也是需要这些东西，
嗯，
包括我的口味偏好，我还是比较多的会观察这个商品外包装的所有的文字，
嗯，
那尤其在测评维度我会特别在意委托商和被委托商的信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特别关注这个啊，
嗯
嗯，因为我发现有一些味道相似的产品，它的被委托商会有一些比较神奇的玄妙的关联，不管是这个具体厂家的名字还是地址，
嗯，
我想听你聊聊你对于委托加工这个看法。
你看我们上一期我单口的那一期，
嗯，
聊到了代加工这个模式，
嗯，
因为我们现在就我们现在这个水平，我们确实也没有办法 handle 一个厂啊，
嗯，
所以我们肯定也选的是代加工的模式。所以我们现在解决这个方法的一个方案就是，我们一个选好原料，
嗯，
一个我们定好工艺，但是这架不住不是我们自己加工，
对，
所以我们就得想办法保证我们的产品是安全合格而且符合我们的要求的，
嗯，
因为我们搞食品工业的人应该是能了解，因为我们听友里头啊，炸出来过很多跟我一个专业的听友，
嗯，
大家都在表示说啊，这个事儿确实很难办。
嗯，
我的方案是因为每一个步骤几乎都是机械化或者半机械化，几乎现在没有纯人工的这个步骤了。
嗯，
所以它一定会有，比如说像机器的一些记录，比如说像一些在线的检测。
嗯，
就是我在油罐车那一期我也聊过，在上一期我也聊过，就是你可能不能光检测一个出一个进，
嗯，
你要让他把所有中间的链条的记录都给你，
嗯，
这样的话你能够通过这种记录，因为你想出和进去做一些假是容易的，但是你想整个做一条链条的假是比较难的，
嗯，
所以如果你能保证每一批都给我这个信息，
嗯，
然后我们跟代加工厂沟通的时候他们也说过，说啊这个工艺啊什么的是涉及这个机密的，
嗯，
我说没关系，把你认为机密的数字引掉，
嗯，
这个不影响，但是因为我是专业的，我能看得出来趋势和走向，
嗯嗯，
如果你中间是有猫腻的，我是能看得出来的，
嗯，
这个就是我们专业人士的好处，
嗯，
就是你不是说你给了我一个啥都没有的曲线我就看不出来了，
就是他们在你面前不太容易自作聪明的作假，
哎，就你自作聪明我是能看出来的，
嗯，
所以这就是我们要留档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们要把过程留档，
嗯，
而不是就是起就是每一个节点留档，
嗯，
那个是容易的，
嗯嗯，
第二个就是除了他自己的检测，我们所有的项目都自己重检一遍，
嗯，
就是包括我们自己检的和这个我们未来送第三方检测的，
嗯，
就是这个事儿是我之前也遇到过的，有一些代加工厂他可能检一批，然后同一个 SKU 所有的出厂都用这一批检测的结果，这个也是有过的，
嗯，
那我们自己检，
嗯，
这个成本我愿意承担，因为这个是可以说是如果我们跟他们打官司最有利的证据了，
嗯，
如果有问题的话，
嗯，
所以这个事儿我们一定得是自己去做抽检，而且我们做抽检的一定是按照比如说市场监督管理局，
嗯，
正常他们的抽检的那个应该叫什么
规范
规范动作去做的，这我们是专业的，
嗯嗯
啊，这也是专业的好处。做到尽我们的能力保证产品的品质，
嗯，
然后刚刚也说到了，工厂没有办法对软质负责，那我们就承担这个风险，
嗯，
我们做第一个引领这个标准的人，
嗯，
我们先去按我们的更高的标准去做，虽然有可能比如说产品出来以后从安全和健康和卫生的角度来讲它是合格的，
嗯，
它能够从工厂里头顺利的出厂
出来，
但是比如说我们通过检测发现要么就是比如说消化率没有过，
嗯，
或者是制垢的那个检测没有过，那怎么办？我们把这一批产品降级成本价卖给年轻人，
嗯
啊，我们能嚼得动吗？
嗯，
对，就是这种方式，我们承担，我们软实上承担这个软质的风险，
嗯，
先往前迈一步，往前拱一点，让这个市场朝着这个方向往前走一点，
嗯，
先试一试，以我们最大的诚意，保证给老人吃的都是嚼得动、消化得了的产品。
我脱去此刻主持人的光鲜亮丽的演出服，
嗯，
卸下你面前这个能让我戴上职业假笑的妆容，从津津有味的这个播客的搭档的身份出发，
嗯，
上面那个回答我挑不出任何可以质疑你的点。但是人到中年，我们学会的最有益处的一种交友原则就是就事论事，课题分离，
没错。
所以当你需要我全力支持你的时候，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基于津津有味去表达我们的一些观点，
嗯，
一些态度，
嗯，
但是它不是一个所谓的创业项目，
嗯，
或者说它是另一种创业项目，
嗯，
而我们各自有自己的事业，
嗯，
就是
没错，
不是一个完全紧密的绑定的这么一个状态，
嗯。
那当你需要我全力支持你的时候，我肯定优先选择的是无条件相信你，支持你，给你打 call，
嗯
啊，为你转发，
嗯，
为你群发。但是，一旦你的创业出现任何的问题，尤其是试射食品安全，
嗯，
或者诚信问题的一些事件发生的时候，嗯，
嗯，
毕竟我们都清楚，当你以后做大做强，做成龙头企业，
嗯，
你就不可能像现在初创的时候这样当个万金油，
嗯，
哪里需要抹哪里，对吧，
嗯？
再成熟的企业也难免面临老板对问题不可控的局面，这个我们都知道很多的啊新闻，对吧，
嗯？
我要说的是，如果真到了那个时候，我会站在你身后，一边给你下厨做蛋炒饭，
一会儿就做是吧，
一边敦促你填饱肚子之后勇敢去面对一切困难，去继续冲，去继续闯，去道歉，去补救，
嗯，
因为我知道我了解的你，我印象中的馋虫从来都不是一个把头埋进沙子的鸵鸟，你就算梗着脖子把牙咬碎，明明非常艰难还会撂狠话，你即便是这样的状态，你也不会漠视问题，掩盖问题。我相信我们的听友也是这么认为的。
我现在在不虚此行，我也说过，在这儿我也可以再说一遍，就是我们现在的心态就是，首先第一，如果真的出现任何食品安全问题，我们顶格赔，
嗯，
不用你们来 argue， 就是一，如果出现了大范围的这种问题，一定是召回加赔偿。
嗯嗯，
我赔啊，这个事儿是我的责任。
嗯，
第二就是因为所有的这种工业化产品，它都不可能是100%的合格率。
对，
它一定会有，比如说我们这个厂现在跟我们讨论的就是他们的问题率大概是在3%这个级别，
嗯，
这已经是基本上我们能筛着最低的了。
嗯。
那如果一旦万一这3%不幸落到你头上了，
嗯嗯，
直接来找我或者找我们的客服，我们没有任何的跟你去中间沟通的这个成本，直接赔，
不扯皮、嗯，
这是我能决定的，
嗯，
如果你是一个职业的这个辅助我们把产品做得更好的人，我也欢迎你来督促我们，
嗯，
把我们的产品做得更好，
嗯，
我们的产品确实不便宜，这个里头的一些溢价就是我的底气，我能够在真的出现问题的时候，相当于大家来买保险，
嗯，
我能赔得起，我愿意把这个问题解决在让消费者最满意的这个程度上，
嗯
嗯，这是我的态度。
我并不愿意见到这个局面，因为那个就意味着我可能要做很多顿蛋炒饭。
我反而觉得当我们有了这样的决心以后，
嗯，
我们不用每一次都做决策，
对，
就是这就是一个 SOP，
嗯，
只是比如说我们需要统计，如果我们统计的结果是超过了工厂给我们的万分之三，
嗯，
那我们就会去跟工厂 argue，
嗯嗯，
说明这个问题是你的问题而不是我们的问题，
嗯
嗯，这是我们作为中间品牌方应该承担的责任。
对，所以我可以理解成你刚才不是在冲动的承诺。
对，
嗯，
这是我认为做品牌的人，或者说一个所谓的品牌价值，它其中包含的一部分的东西。
嗯
嗯，
那好，我们先停止煽情，我想问下一个问题。
嗯，
但是我不太想问，如果你们这个项目进展不顺利，你有没有第二条腿或者第三条腿走路？
找工作呗。
我想问的是，如果这个项目在生产销售环节顺利到你已经可以撒手放权，让员工大胆去飞，
啊，我喜欢你这个假设。
以我对你的了解，你不会躺平退休。
嗯，
那除了产品，你还想做什么？
我觉得最现在我就想做的，都不用躺平，就是不用撒手的时候，
嗯，
我现在最想做的就是建标准。
嗯，
就像我说的，我们先往前迈一步，但这个事儿如果只有你往前走，这个行业还是做不起来。
嗯，
我说了，我们不怕别人来抄我们的，就是因为我希望的是这个行业本身它能够做大。
对，
这样的话能让更多的人、更多的老人、更多需要这个产品的人吃到符合他们需求的产品。
嗯。
以我们一己之力肯定是做不到的。
这有点类似于我们聊到我们是这个选题库嘛，
啊，
这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反促进。
是的，
嗯，
而且我们是有这样先天的优势的，我们既然读到博士了，你这专家啊，什么学者啊，什么院士认识一堆，
嗯，
那你有这样的优势，你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嗯，
你也跟学会可能沟通起来更顺畅，
嗯，
甚至我们现在已经在着手做一些团标的准备的工作了，
嗯，
然后包括我们现在其实申请专利我们也没有申请的那么严苛，
嗯，
就是如果你真的愿意来做，我可以把我的工艺给你，这都没有问题，
嗯，
因为我们的竞争力不在这儿，
嗯，
这是我的很浅显的一个对商业的认知啊，
嗯，
有可能会未来会被吊打也不知道。我们想做的就是规范一下现在市场的鱼龙混杂的局面，
嗯，
就是哪怕你不买我的东西，我也不希望你买着不应该买的东西。
嗯，
这是我的一个想法。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希望在建标准的过程中，我们能把我们在市场上得到的一些数据反哺给学术，
嗯，
去真正比如说写一些这个方面的一些前沿的论文，
嗯
啊，这也是我们比较擅长的。
对
啊，我们也有首席科学家天天跟那儿研究我们要写点什么东西，
嗯，
而这个事儿我们现在也已经开始做了，也是希望我们的一些研究成果能够引领这个行业未来的学术发展方向，
嗯，
啊，这也是就是学术和产业是互相促进的嘛，
嗯。
第二个就是做宣传，因为在我创业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一个问题，你在一个行业可能是专家，但你可能在另一个行业是完全小白，
嗯，
你在众多消息之中筛选信息去掉噪音的这个成本比较高，
嗯，
那我们如果坚持做就能让信息更多一点，
嗯，
这是我想的，那让大家意识到蛋白质很重要，你哪怕不吃我的产品，你多吃一口肉你就能更健康一点。还有一个就是我的一个构想吧，算是，因为这是我想的比较远的一个 idea， 就是也是从我自己的需求出发的，
嗯，
如果能有营养全面搭配合理又好吃，可能对于老人来说又软的这个套餐，
嗯，
能提供给我的话，
嗯，
那我求之不得，
嗯，
因为现在做饭其实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时间成本很高的事情，
没错，
且我是一个不太能接受代餐的人，
嗯，
我甚至连比如说出差的凑合我都很难用代餐去凑合，
嗯，是，
我还是会选择比如买个鸡腿或者是买一杯关东煮啊，
嗯，
这种形式我是需要吃饭的，
嗯，
那目前的情况就是在市面上营养均衡又安全的套餐我还没有找着，
嗯，
那我就想试着去做，
嗯，
看看我们这个项目能走到哪儿吧，
嗯，
啊，就是尽量往前多迈一步，
嗯。那时间过得很快，我们来到了本期创业访谈的最后一个问题。大家还记得本期的前摇部分，我的灵魂拷问吗？一个 明明可以卖课，明明可以卖产品，明明可以割韭菜，明明可以统一规范化粗暴服务，却选择七年如一日，身体力行，以人为本，以共情被服务者为原则，去提供科学健康减肥服务的没苦硬吃的我，想问问你，你觉得你是也义无反顾地投身了一条没苦硬吃的赛道吗？
我觉得苦是相对的，就像以前我干保健品，我就当一个专家的角色，我很轻松。
嗯，
但是昧着良心这个苦我吃不了。
嗯嗯，
那我就吃这个在一个还没有标准的赛道里面去摸索摸爬滚打，去打磨自己产品的这个苦呗。
嗯，
就是苦是相对的，苦可能总量也是一定的。
嗯，
只不过你把它放在哪儿的这个事情。然后我的观察就是，对的事儿吧，它大概率是比较难的。
嗯，
过程中会遇到很多你原来没有想到的问题。
嗯，
也有很多需要我克服自己本身的一些逃避的心态去面对的问题。
嗯，
我那天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创业是一个需要你全方位无死角的勇敢的这么一个事情。
对，
不管是跟别人讨论，
嗯，
或者叫争论一些事情也好，还是面临一些质疑也罢，这些可能对于我来说不是苦，
嗯，
它可能是一个问题。
嗯，
那我们就去
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
你还是这个思路。
对，就是，而且我跟我的合伙人，我们两个现在的态度就是，一来我们不怕问题，
嗯，
我们对于挑战新的东西很感兴趣。
嗯，
二来就是我们在做完一件事儿之后，我们现在非常喜欢的事就是复盘，
嗯，
去总结 SOP。
嗯，
就是类似的问题，同样的问题，我们如果能克服，我们如果能找到方法，那就会能让更多的人用我们的方法去解决类似的问题。
嗯，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就不光是做产品这么简单了。
嗯，
我们获得的也不光是可能钱上头的这种正反馈。
嗯，
那我们看到这个行业真的在变好，嗯，这个正反馈可能是比钱要对于我们来说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很多人都问津津有味为什么不做选品，不做直播，不做带货。
嗯，
就是因为做选品我对品质没有办法控制。
嗯，
我最多可能品牌方告诉我说这批货有问题你先下，或者甚至有可能是我发现有问题我先下了，但是我不是那个能做决策的人，我觉得这个事儿说服不了我。
嗯，
我们其实最后做的还是选品，只不过这个选可能是从我们的角度有一些我们的标准，然后如果他达不到，我们可以帮助他，
嗯，
做一些开发，做一些研究，达到我们的标准。
嗯，
选了一条相对没有那么好走，但是比较稳妥的路。
好，这么辛苦，我们相信听友和现场的我一样都感到无比的动容。那我突然也想补一个问题。
嗯，
嘉宾对我们的听友和一直支持喜欢你的朋友们有什么特殊的优惠通道吗？啊，我们都知道创业不易啊。
嗯，
这个真金白银的投入呢也值得大家用真金白银去支持。不过我还是想知道嘉宾是否有在这个优惠或者折扣方面的考虑。那如果有的话，是不是有什么资格限制，怎么才能获得这个资格？
首先啊，我们首批发售的这批产品是我们的津津有味内测版本。
嗯，
因为这个产品虽然我们在我们小范围内已经测完了，但是遵从着科学的放大原则，我们不能直接就投到市场上去。
嗯，
还是需要一个更大的范围去测试一下它的，不管是本身产品是不是能嚼得动，是不是能消化得了，还有就是包装啊，然后运输啊，物流啊，我们的客服啊，这些所有一系列的配套服务是不是能够让大家满意。
所以你选择了津津有味的听友为软时尚做了一个先遣队
啊。对，
嗯，
所以那就得我们付出一些代价。
嗯，
所以我们这一批首批发售的在津津有味这个渠道大家购买是6折，纯成本价。
嗯，
就是再便宜一点我就亏了的那个成本价。
嗯，
甚至没有把研发成本包进去，
我相信是，
只是生产成本。
嗯，
然后用这个让出来的利润请大家帮我们做测试。
嗯，
给我们一些反馈的数据，让我们能把这个产品做得更好。
嗯，
然后如果大家能给我们反馈，因为我们会有一个反馈的问卷嘛，就是你收到产品以后，我们会发到不管是群里还是这个节目的置顶评论里头，我们会发一个问卷，然后大家反馈这个问卷以后，反馈完问卷以后的听友，因根据你的手机号，我们会给你一个终身的九折的优惠。
哦，
但是这一批产品不多啊，大家赶紧去抢吧。
所以说这一批内测的这个六折的品也没有说具体优惠到什么时候，只能说就是
卖完
没了就没了。
对，
嗯，
就卖完为止，
嗯，
只有这么多，
嗯，
因为测不起了，太贵了，然后我现在想的就是，因为我现在还在犹豫，因为按津津有味的这个带货的能力，我现在准备的应该是不够的，我现在在犹豫要不要加单。
我觉得你别犹豫了，
加点是吧？因为挺好吃的是吧？因为现在吧，这个时间比较尴尬，因为马上要过年了嘛，没有人过年不吃肉吧？
是吧？
除非有一些是宗教信仰的，
对对对，
这个可能是，就是过年其实大家是不太缺蛋白质的，所以可能买了我这个产品也不是现在马上就要试，
但是它放得住。
放得住九个月啊，九个月常温九个月即食啊，这是我们的特点。我的推测就是，如果大家买完也不会很快复购，所以让我再犹豫一下吧。
那所以有一些海外的听友，你的这个产品经受得起这个海运的这个压力测试吗？
我们这一批产品的生产日期是12月25号左右，因为它两个产品嘛，不是一天生产。然后按这个算法的话，就是到明年的9月25号，9月20号吧，咱们往前再搁点，9月20号之前，这个产品都是没问题，保质期之内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如果是有回国打算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啊，肉往出带是不是有点问题？
哦，可是我们有听友也问过你这个问题
啊，他们是海运转，
就是他们在国内可能只能买给自己的父母，但是他们也想吃，问你这个东西能不能卖到他们所在的国家。
未来应该是有这个机会的，我们也在考虑出海的这个问题，但是为什么一直没有做呢？就是因为人家国家的老人这个牙口确实太好了。
但是可能听友想表达对你的支持，
反正扛运，扛储耐储存，这个是没问题的，九个月常温室温啊，不要40度，虽然我们会做极限测试，我们这一批产品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使命，就是做一下极限测试，压力测试，看看比如说40度50度是不是可以耐受得了九个月。
好，嘉宾今天讲了这么多，我相信大家也都会从你坦诚的话语当中感受到你的信念感，相信软时尚和馋虫未来一定会走出一条香气四溢的多肉花路，这条花路呢也会因为虽然肉多但毫不油腻而注定新鲜永驻。那就让我们大家一起在节目的评论区祝我们的馋虫博士事业长红，祝福软时尚大卖，祝不注重口腔健康的我们和我们的父母们能因为馋虫博士的一路高歌猛进，就算只剩牙床子了都能一直有肉吃。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